弟兄姐妹们平安，
好，很高兴跟今天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哈。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你的话语从你而来是何等的宝贵，照亮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知道我们的光在哪里，我们可以顺着你的光，可以看见你的爱，你的慈爱，你与我们同在，你与我们相交。天父，愿你的光，你的爱，你的话语把我们吸引，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可以口中真实的去称赞你，去赞美你，也让我们的手上所行的，我们心里所想的，能够荣耀你的名。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好，今天的主题呢是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经文是在约翰一书二章一到十七节。那约翰一书的话，他是作者使徒约翰，他是在年老的时候写的这些书信。那所以你在读的时候，大概你在圣经新约里面看到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还有启示录，你差不多都可以连在一起看。你看到这位年纪比较老的一位使徒，他在写这些书信的时候，他对这些正在教会里面正在成长、正在艰苦的跟随基督的这些基督徒，他们的爱心，他有非常温暖的心，但是也有非常清楚而严厉的警告。特别是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特别是写给像以弗所的教会，他在以弗所教会小亚细亚的那个区域牧会很多年，是在他年老的时候。那他特别写给以弗所的教会，我们也在启示录的时候看到他给七间教会写书信，其中就包括给以弗所教会。他提醒以弗所教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的爱心冷淡了。他感谢主的是他们这个教会真的是坚守真理，但是他们的爱心冷淡了。以弗所教会在保罗传道的时候，在第二次传道的时候，他在回来的路上就已经建立了。但是这么长时间建立了一个教会，那边的教会人因为人口众多，所以也非常兴旺的教会，怎么会爱心冷淡了呢？一间教会一直在那里面去做光做盐，去传讲福音，去做主的门徒，怎么爱心会冷淡了呢？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到说，是因为人的罪的缘故，当人犯罪的时候，就没有在遵守神的诫命。当人犯罪的时候，他就不爱他的弟兄，就恨他的弟兄。他爱的是他的世界，没有在爱神。那这样的弟兄，还是在神的光里面行吗？那我们从约翰一书的一章二章看到说，这样的他不没有在守神的诫命，没有在爱他的弟兄的，其实已经不在光里。他实际上是在黑暗里。我们常说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得救了是拥有这样永生，可是如果你还在黑暗里的话，黑暗渐渐的过去，只有神的真光一直会照耀下去。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在这永恒的光中，还是在这马上要即逝的黑暗当中，这是约翰给我们的一个非常严肃的提醒。但是你看他的用词其实很温柔哈，我的小子们呐、我的父老啊，我的年轻的人啊，就是他的用词其实有很多很温柔的劝勉，这是一个在教会里面牧养很久，而且真的是蛮有耶稣的爱心的一位长者。哎，我看一下下一哎这个翻页啊、，OK 可以了，哎、好吗？好。那我们再稍微回顾一下他的写作目的，有的人说约翰一书就是在讲神的爱啊，你们要彼此相爱。那听完这四个字之后，大概你就觉得说啊，那约翰一书我就可以翻过去了。彼此相爱我当然知道了啊，我们人嘛都要彼此相爱的，大家可以要常常彼此帮忙，一起吃，一起喝，一起玩啊，家里面有小孩子可以一起玩，对不对？那感觉这就是彼此相爱了。可是我们在看约翰一书的时候，约翰作为作者，他几次的把他的写作目的写得非常的清楚。一章三节的时候说，我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为了什么呢？为了让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 跟他儿子耶稣相交。所以我写这封信不仅只是为了让你们可以彼此一起吃喝快乐，而是让你们跟父我们的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可以相交。相交这个词有点拗口，他就是不太懂他到底在说什么。英文的话管它叫 fellowship， 所以跟我们的团契是一个词啊。所以在团契里面，我们是彼此分享生命的，我们的生命是有共同行走的。好像一起出去旅行的时候你一起走这个路程，一起爬山一起去玩，然后你的路程是一起走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在一个团契里面，它是共同行走的。那它的这个词的含义更多呢，也是在参与 participate。 所以神邀请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曾经犯罪抵挡神的人，竟然可以参与在神的旨意里面，参与在神的圣洁里面，神的爱当中，参与在这个神国里面。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邀请，所以我们现在是要进入到神的相交里面，参与在他当中。那一章四节又说，我写这些话给你们，让你们喜乐充足。什么时候你的喜乐充足啊？无忧无虑，对不对？没有担忧的是什么呢？没有担忧的就是没有担忧我的生命会这样就白白的过去，我会被这个世界捆绑，我会在这个罪里面越陷越深。没有担忧，因为我们真的进入到了永恒这不会震动的国里面，我们在这永恒的喜乐，永恒的与神相交当中是可以确据的。一件有确据的事情，你没有忧虑了，对不对如果你今天已经拿到 offer 了，你今天晚上睡得就非常的安稳。但是如果你还在担忧我这个面试过没过的时候，你心里面还是有那个忧虑，对吧？所以什么时候有这样的喜乐充足呢？是当你有确据的时候。所以约翰一书里面让你看到有确据，你真的是与神相交，你在神的里面。二章一节的时候，也就是今天我们读的第一句话呢，叫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要叫你们不犯罪，不犯罪。我们都知道，好像一章刚讲完，我们都犯过罪，没犯过罪的肯定是说谎话的。哇，这里面竟然说我可以读了这封信就不犯罪，所以这个是很美好的一个信，让我们可以拿到之后很想打开看。我们今天也会看说怎么就可以不犯罪。那还有五章十三节就讲到说，把这些话写给你们这奉神儿子之名的人，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永生也就是刚才我们刚说的这种永远的在神的关系里面，与神相交，参与在神的永恒里面。那这是老约翰写这封信的时候的心意。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面对他牧养的教会，他心里想的是，我要写信给他们，让他们可以不犯罪，让他们可以真的有与神相交的喜乐，并永恒的在这种与神相交当中有确据，知道自己有永生。这是一个牧者他想要给他的这个教会传达的信息。那我们很多人又翻不了了我是不是写摁反了对我们知道很多人写信的时候你总有一些主要想要讲的信息例如说如果年轻人做传单的时候，你总有一个特别想要讲的一句话一个信息，对吧一定要来因为我们这个信息是我们有一个好的讲座，或者我们有一个好的活动所以老约翰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有一个核心的关键的信息，在约翰一书一章五节，他说这就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是什么呢？这信息就是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句话看起来非常的短，但是约翰看到说这句话是你们需要知道的。 如果你们不知道这句话的时候，你跟神的关系就没有办法进入相交，进入永恒，你的生命就还在罪中行走。你要知道神就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这里面有两件事情你可以看到，约翰在整本书信里面很多次对比光和暗。那他对比这些光和暗的时候，总是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光和暗是完全的分开。如果你对创世纪有印象的时候，神在创世的时候就先创造了光，但是紧接着说光是好的，他就把光和黑暗分开了。光和黑暗是绝对的分开的，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又在光里面又在黑暗里。我不可能又爱着世界又爱神，我不可能又说我是跟随神的，我得了这个得救，我得救了，我有永生了，但是我又不顺服神的诫命，不在乎神的诫命，这是不可能混在一起的。你只可能在一个地方。那如果你没有在光明里面，没有再去顺服神，那你其实还在黑暗里。你只是知道了神有救恩借着耶稣基督，却没有行在光中，你还在黑暗里。这是第一个分别。那第二个，他常常用光和黑暗做比喻的，就是光要驱散黑暗。有点像如果你去开车进入一个隧道，快出去的时候光照亮了，黑暗没了。或者像就是你走入一个很大的一个房间，然后你开开灯的时候，这个光照亮了一切，黑暗被驱散了。黑暗很快就要走了，黑暗很快就要被驱散了。我们的生命如果还在黑暗里面，很快就要被毁灭了。所以不管是约翰写约翰一书，写启示录的时候，他总给你这样一个紧迫感，不要再停留，不要再等待，赶快进入到光中，因为黑暗要被驱散了。当然这个黑暗指这种黑暗的世界被罪掌管的世界，被撒旦掌管的世界是要被驱散的，这是我们基督徒所盼望的。将来那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神耶稣作为那个城的光要照亮一切，在那时候不再有黑暗。我说问反了好。所以今天在第二章的时候，约翰想要给大家一个信息，就是我们这些与神相交的人他用的词还是就刚才我说非常温柔的，我的孩子们小子们父老们就是他是先用这种很温柔的话去鼓励他们，安慰他们，但是同时又告诉他们说一个事实，你要知道，就是如果你在与神相交，在光明当中的话，就不能再犯罪了，你就不再犯罪了，而且你不亏缺对人的爱，还有就是你不会再爱这个世界。刚才说了，这是因为神就是光，对他毫无黑暗。那我们就会把这个三点说，我们怎么样不再犯罪，我们到底怎么样是爱人，我们是怎么样可以不爱这世界，今天就花点时间把这个讲清楚。OK， 很快过一下，就是他用词在12到14节的时候特别明显重复的，我的小子们父老们少年人们然后第一节的时候也是说我小子们亲爱的弟兄们这个刚才我已经提了作为一个年长的牧者，他真的是很有爱心的去看待他自己的这教会里的人。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今天收到一个邮件或者一个短信，是你们教会里面的长辈们，然后你的长辈跟你说我亲爱的弟兄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让你知道，或者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请你帮助，想考虑一下就是你收到这个信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子如果换另外一个说成龙明天需要把这个电器准备好准备不好的话，你明天这个活动没法做了。 这个与这个你收到信的时候感觉不一样，对不对？啊，这个是一位非常有神的爱的一位牧长，他说话的方式啊。好，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六节的时候，说不犯罪，真的会不犯罪吗？我又想知道啊，很期待我可以不犯罪，但是又觉得这个不太可能啊。所以到底什么样子是不犯罪？那我们就先简单说一下什么是罪。罪这个词，如果按照它的字面意思来讲的话，叫做没有重靶心，对不对？啊，有人知道哈？啊，罪这个词就是没有重靶心。那你理解没有重靶心的时候，那当然，神可能就是给了一个靶心嘛。那神给以色列人的靶心长成什么样子呢？啊，神给了以色列人律法，对不对？十诫、律法等等。所以没有重靶心在以色列人身上体现出来的就是没有遵行律法。那神给亚当夏娃有没有一个很明确的靶心呢？也有，对吧？告诉他们说园中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不要吃这棵树上的果子，讲得非常清楚，他们没有重靶心，对吧？那也可以说神在创造整个人类的时候就给了他们一个靶心，这个靶心就是你要荣耀神，因为你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你的生命是为了荣耀神。如果你没有把你的生命用来荣耀神，只是来去荣耀你自己，那你就还是偏离了那个靶心。这是讲到罪。当然我们在这样讲的时候，你总觉得好像有一些外在的行为的一种强调，你是不是在提律法主义或者道德主义的这种教导？所以你看到如果把罪和顺服只是看在表面的行为的时候，很快你就进入到律法主义。耶稣批评法利赛人的时候，他批评法利赛人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是怎么假冒伪善，他心口不一啊，他用舌嘴唇去敬拜神，但是心却远离神。所以耶稣讲律法的时候，讲神的诫命的时候，是讲到人的心。所以我们如果真的像按照耶稣我们的主教导的方式去理解罪，我们理解我们的罪其实是人心里面的这种罪。所以耶稣就举了一些例子嘛，说如果你没有杀人，但是你恨你的弟兄，就已经是在犯罪了。Right? 如果你没有犯奸淫，但是你心里面动了淫念，就已经是在犯罪了。所以我们在看待罪的时候，看待的是我们的心里面，一切的罪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如果说道德主义的话，类似了，就是他把道德放作整个基督徒生命的中心，他把整个基督徒生命就觉得好像就是为了活出一个好的道德，所以好多人不喜欢基督教嘛，就觉得基督教跟其他的有什么不一样吗？不就是劝人为善吗？所以你他们讲穆罕默德，你们讲耶稣，他那个人讲老子，讲那个其他人，反正讲佛，反正都是讲与人为善嘛。所以如果你把道德放在整个信仰的中心，你信的其实就跟其他宗教没太大区别，换一个词而已。那不是我们的信仰其实核心并不是基督，并不是道德，而是基督，对不对？这个我们知道哈，我们的信仰不是道德，而是基督。那如果你真的是在乎道德的，其实你最终越来越走向的一个方向，其实就是你会发现你做不到，做不到之后呢，你就找一些方式来去伪装自己，然后找一些行为上的一些好处来去在行为上去修正，然后去伪装好像自己可以做到，但实际上心里面其实还是一样的。举个例子，我们有一次有小孩子去来我们家玩，小孩子来我们家玩嘛，那父母就特意临行之前教导一下他的小孩子，说你一定要听话啊。那好啊，好的教导，你不要抢玩具啊。好，很好的，这是好的教导，对吧？那就说一句，你要是不听话，你下次就不能去人叔叔阿姨家玩了啊。感觉最终你的教导的重心在哪里呢？ 重心在于你可不可以再去参加玩啊。所以最终讲来讲去的时候，神在哪里呢？你的犯不犯罪，你做不做好事的标准在哪里呢？还是在我能不能得到好处。所以这个就从基督教信仰里面偏离出来了。那这个还有好多人拿这个作为圣经上的有依据，说你要怎样你期待别人怎么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好像这是一个生活准则从圣经里来的。但是实际上基督在哪里呢？没有了。所以为什么不教导你的孩子你要去爱，去遵守你要去教，你要去爱你的朋友，你要去爱这一家不管是年长的人还是年轻的人，因为你的生命唯独在耶稣里面，在基督里面，在神里面呢。你的生命不是在于你自己，而是在神里面，所以你要活出神的爱去荣耀神。所以你要去爱你的朋友，你要去听长辈的话，这样教导不是更让他明白他活出来这些好的是为什么呢？ OK， 那刚才讲说律法和道德哈，那最后就说，如果这种犯罪是从心里的，是由内而外的，那我们真的能够不犯罪吗？那其实这个问题就变成了，我们的心里面真的能生出一个荣耀神的心吗？我的心里面真的能生出一个爱神爱人的心吗？在基督里面是可能的。这边经文里面讲说，如果有人犯罪的话，你有耶稣是你的中保。中保是什么意思？中保就是如果你面对审判的时候，你面临一个审判，要去在你过去犯的罪上你要经受惩罚，那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来替你去伸张，替你来争辩，那这个中保是耶稣。耶稣是最好的中保，耶稣他有权利，有资本，有资格在神的面前为你说话，因为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他可以在神的面前为你说话。而且他又道成肉身，在这地上的时候活出一个完美没有犯罪的生命，所以他有资格站在神的面前为你说话，并且他又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付上一个完美的代价，让你所犯的罪应该得的代价也得着了审判，得着了这样的一个惩罚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有足够的资本说把你的债付清，把你换回来。他紧接着说，这位义者耶稣基督是给你提供了一个挽回计，挽回计在神的面前把你挽回回来，回到哪里呢？回到神的家里面，回到神的家里面，你被接纳了，你被神接纳了，你可以成为一个在神眼中看为好的人，你被神接纳，你会被神看为一个他自己的儿女，对不对？耶稣就好像我们的一个兄长，然后他带着我们成为了神家里面的人。所以当我们被神接纳，进入到神的里面，神也进入到我们的里面，基督借着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为了新造的人。所以我们现在是否可以不犯罪，不再是因为我们自己能不能不犯罪，而是我们里面有被新造的灵，我们里面有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圣灵，那他住在我们里面，他能够彰显出他的荣耀。所以你当问一个基督徒你是否能犯罪的时候，他就不是说我会努力，我会下次不再犯，我相信我以后一定可以做得很好，他说的是在我的本性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现在活着不再是我自己，而是我的主耶稣，他要在我里面活出来。如果我在里面活出来一个新的生命，是因为我主的缘故。打个比方，就好像如果你在一个很高的一个台子上，你一个手拿着一个玻璃瓶，一个手拿着一个皮球，一起把它扔下去，玻璃瓶会怎么样？会碎了，对不对？那皮球会怎么样？皮球不会碎。那区别在哪里？为什么一个会碎一个不会碎呢？不是他的努力够不够啊，皮球够努力啊，没有啊， 是因为他本质已经变了，他现在不再是那个老我，他是一个新造的人。以弗所书保罗说，这个新造的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我们现在有可能不再犯罪，是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作为新造的人，我们里面的基督他可以活出来一个不犯罪的生命。那紧接着他说，是什么样子人是不犯罪的人的生命呢？他就说是一个遵守他诫命的人，就这是一个在他里面认识他不犯罪的人。那遵守他的诫命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律法的总纲，耶稣总结一切的律法可以总结成两句话，一个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一个是爱人如己。所以一个遵守他诫命不犯罪的生命的样子，就是他又爱神又爱人的样子。那讲的具体一点，爱神的样子长成什么样？爱神的样子在这第四节第五节里时候，你会看到说，如果一个人他不遵守神的诫命的话，真理就不在他里面。那反过来的话，他遵守神的诫命，真理就在里面。所以遵守神诫命的人呢，有真理。另外第五节说，如果一个遵守神诫命的人呢，爱上帝的心在他里面。所以你看到两个词哈，他在约翰在这里面用了这个互换了两个词，表达同样的一个意思，就是一个遵守神诫命爱神爱人的人，他里面有神的真理，他里面有对神的爱。也有人说这个就是神本身的爱啊，约翰一书说不是我们先爱神，是神先爱我们。 OK， 那这样两个东西在，他是一个遵守神诫命的人。那你怎么样可以让神的真理在你的里面呢？当然是读神的话，读这本圣经里面神对你的启示，他启示什么样子是神，什么样子是人，人的问题在哪里，神为人预备的解答在哪里，神的未来他将来要走到哪里，这个圣经里面解释的非常的完全。你要读神的话。那一个不知道神的话的人呢，他总觉得我要通过就逻辑啊，或者是我自己的思辨来去理解这个世界。但是不管是2000年前的柏拉图还是现代的康德，所有人都告诉你说，人没有办法通过自己来去知道那位超越的神。现代主义已经非常的人本，非常的尊重人的思维了，但是他的结论一样的，就是没有办法知道那位超越的神。对啊，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位神，认识真理，只有一个途径，是领受神的启示。神的启示借着神的创造，让我们看见神的荣耀、神的存在、神的大能，这叫普遍启示，对吗？神的启示借着神的圣经，借着神的话，让我们看到神是谁，神的预备的救恩是什么，这叫特殊的启示。如果我们不领受启示，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神。那神的启示又活生生的活成了一个人的样式，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你就明白神的道。你越明白耶稣，越明白神的启示，这是神的真理如何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没有办法靠自己的思维逻辑思考，而是通过神的启示。所以你不看圣经，你怎么能说你认识神呢？第二个，爱神。你爱神，你想象一下，你爱你的妻子，你爱你的男女朋友，你最想的就是跟他相处，跟他花时间，要快快的跑到他面前去，下班了赶紧回家，就想要跟我的家人在一起，right？ 或者是到周末了，我就想要联系我的男朋友女朋友，我就想跟他花时间，咱们做什么都行啊，不管是吃饭逛大街，我们小年轻的时候，我们夜里面走通宵，就去那个就压马路，也就开心。为什么？就是你想要跟你爱的人相处。 那你为什么爱神却不愿意跟神花时间呢？你为什么你觉得好像我没事情，所以我就不联系神呢？那你真的爱他吗？如果你有这样一个女朋友，你没事就不需要联系他。哎，那最后呢，就是你爱神，你就不会爱世界啊！你不可能又爱神又爱马门，你脚踏两只船是不可能的。所以你爱神就不要爱世界，你就要除去心里面的偶像，你就要认罪悔改的生命。这个认罪悔改的生命其实是一个持续的生命。就像我们刚才说，一个基督徒会说，我其实没有办法靠着自己不犯罪，所以我不靠着自己的话，我就会常常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我要常常到神的面前认自己的软弱，认自己的罪。爱人呢，爱人是什么样子？在这第六节说，人若说他住在主的里面，就要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照主所行的去行，主是怎么样爱人的？他为人舍命，在十字架上为人死，而且是在人还在抵挡他不接受他的时候。我们这是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的时候讲得非常清楚，我给大家读一下哈，约翰一书第三章16到18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界上的财物的，看见弟兄缺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上帝的心怎能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我们如何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不是在一起吃饭，在一起聊天，在一起开心玩，这就叫爱。真正的爱是为弟兄舍命，了解他的需要，了解他生活的需要，了解他生命里的需要，了解他生命里面的挣扎，了解他的苦读问题，然后把最好的答案给他，让他看见说耶稣基督的福音其实是可以回答你生命里面的问题的，也让他看见说我们是你的弟兄姐妹，我们愿意跟你同行这条路，你的生活里面的问题我们也愿意为你同担这个担子。我从神那里面领受的，不管是财务还是各样的祝福，各样的能力，我都愿意用来去服侍你。所以就不在言语上停留，而是包括你的行为啊。讲到诚实呢，也是在把真理给他，把耶稣给他。OK， 那紧接着他就说到呢，这个爱神爱人的诫命，它是一个旧命令。为什么他一定要提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当时的基督徒被诺斯底主义的影响，大家都想要听一个新的道理，总觉得要有一个新的道理，我才能够可以到这个超越地上，可以到一个属灵的世界里面，他都想听一个新的道理。为什么穆斯林总是讲说我们的可兰经是我们的穆罕默德是一个更新的，比耶稣往后的一个先知，就是人总觉得好像有一个新的道理好像是比较厉害一点的哈。我们今天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现象，一个人会走到你面前跟你说，哎，当基督徒多久了？二三十年了，想不想有个突破呀？想哈。哎，我这边有一些书可以让你突破，可以让你跟神那边听到直接的声音啊，不用再这个花二三十年读圣经了。所以人都想听一个新的道理，老约翰他很想要告诉大家，这些道理不是新的，在旧的里面你就已经有，律法的总纲早就有了。那而且这个命令呢也是新的，心在哪里呢？心在它是真的，他说它是真的，并且呢这个道理是可靠的，是可以存到永恒的。他说真光已经照耀了， 黑暗要退去了，所以这个真光里面带来的这个真的道理，这个永恒的诫命是不会变的。所以如果你期待你将来在神的面前是一个爱神爱人去遵行神诫命的人，那现在这个诫命就已经在你面前了，这是一个存到永恒的一个新的可靠的。并且你知道，如果你已经在去爱神爱人的生命在你里面已经结出这样的果子，你自己看得到，别人也看得到，那你就知道你有这样的确据，你真是在神的里面了。你应该有这样的喜乐，你是在神的里面，神也在你的里面，你与神相交。那把刚才那个十二节到十四节这个劝、这个安慰、鼓励的话，先温柔的跳过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十五节却突然非常冲突的给了一个强有力的一个起始句，一个命令，叫做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界，也不要爱着世界上的事。你说不爱世界吧，对，好像不管你信不信耶稣，大家都不是那么爱世界，这个世界有战争，有疾病，有罪，大家都不喜欢。但实际上你看看，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好像都爱着世界上的事，包括信主的也爱这个世界上的事，好像这世界上有一些东西总能满足你啊，可能是大家常说的一些坏不好的，可能是在你手机上看的东西，或者是在你想要赚得的那些金钱可以带来的物质的满足，好像啊，基督徒都觉得这些东西不好。但是也有一些事情基督徒都觉得很好，可是它却成为了这个世界上的事，让你去爱。我们爱不爱我们的孩子？哦，有好多人说我好爱我的孩子啊，我的孩子他每一天的情绪都会让我整个人都跌宕起伏。我的孩子能不能在成绩上能够拿一个高分，将来能不能去到那个好的常青藤的学校，我天天都愁，为他做所有的生命的改变，生活里面所有的调整。所以好多时候这世界上的事看起来很好，神赐给的孩子嘛，对不对？但是一旦你用了这个爱这个字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你就被他给抓住了，你就没有办法爱神和爱人，去遵守神的诫命了，对吗？所以这个时候约翰说不要爱这世界上的事，那也不是告诉你说你要禁欲或者隐居，过一个与世隔绝的生活。就像神说，就像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说，神爱世人，但是他为什么说把这个世界括号在这边呢？因为原文的文字里面跟这个世界的词是一样的，但是当你继续读三章十六节的时候，你会发现是神爱世人，并且将神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是把谁呢？把耶稣赐给他们，目的是什么呢？让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爱世上的人，就要像我们的主爱世上的人一样，我们爱他们，希望他们不要在黑暗里面行，爱他们，让他们脱离黑暗，进入到真光当中，让他们认识真理，让他们认识这位真的耶稣基督。那怎么样才能不爱世界呢？那约翰在这里面解释了为什么人会爱世界，他说因为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我们肉体常常想要得着一些满足，想要去占有一些东西，想要去消费一些东西，不管是你可以品尝的，可以去使用的，甚至可能是你在手机上可以看到，让你可以得着一些刺激的快乐的东西，那些东西让你觉得很满足。但是你会发现这些满足它没有办法持续，对吗？而且你又发现它真的是个消费品，因为你要付上一些代价，对吗？所以你不停地在付出代价，但是又得不着永恒的满足，然后你的心力交瘁。 就举个例子，你刷那个抖音，你刷抖音的时候，你给抖音带来了流量，你给抖音带来了用户体验的数据，你给抖音带来了一些他们的知名度和那个价值，你带来了很大的商业价值给他们。他回头你自己说啊，我可能得到了一些什么呢？我得到了一些情绪价值，我得到了一点点的快乐。但是请问你有一次刷完抖音之后放下了手机，然后突然说我现在因为看了抖音充满了力量，我可以面对今天所有的挑战了吗？没有，好多时候是反而发现，哎呀，本来该做的事情又没做，挑战压力更大了。所以这个地上世界上的东西让你觉得可以消费，但是这个消费都是付上代价又得不着满足。眼目的情欲呢，接近它又多了一点点，就是你会看到别人好像很满足，你就嫉妒，你就羡慕，你看到别人有的东西你就生气。有的时候不是这么激烈哈，有的时候不太明显，但是你会发现你常常会私底下说，哎呀，你看人家的老公你怎么就不能像他一样呢？你看别人家的孩子，哎，你怎么就不能像他一样呢？你看见了你就想要，对不对？你看见了你就想要，这就是一种眼目的情欲，这个世界上常常给你，总让你觉得别人拥有的你应该都可以拥有，你没拥有的话你亏了，你没拥有的话你应该觉得不开心，你应该嫉妒，你应该恼恨。这个是世界上的骗局，它让你想要消费没有办法满足，又看见就嫉妒生恨。那最后一个呢，是讲到今生的骄傲。骄傲大家很容易理解，大家常常彼此争竞啊，想要当更好的。但是这些争竞呢，往往建立在一个幻想的基础上，就是总觉得我可以那么好。我看什么那些 Max 啊，什么那个之类的一些人，然后就觉得我喜欢看他们，因为我要是像他们一样有钱就可以怎么怎么样。或者年轻人可能会喜欢看一些打游戏打得很好的人的视频，我要是像他打游戏打得不这么好的话特别爽。所以就是这个骄傲往往是让你有一个总觉得自己可以更好，一旦我更好的话我可以得着这些我梦寐想以求的这种幻想，但是你又得不着，对不对？然后你希望别人都喜欢你，你就发现很难。今天大家都喜欢你，明天万一又不喜欢了，你做了一点点的糗事，你就发现是不是他们就不喜欢我了，然后你心里面天天都担心。所以这个骄傲里面又带着这样的惧怕，你总希望可以满足别人对你的期待。所以肉体从世界上来的东西，一方面让你想要满足自己你又满足不了，看到了又得不着，想要满足别人对你的期待你也满足不了。这个是世界上的东西，世界上的东西就像这黑暗。所以约翰描述说人在黑暗里是什么样子呢？眼睛瞎了，眼睛瞎了，看不清，不知道往哪里走，以为自己在走的道路是对的，但实际上却非常的迷茫。所以最后怎么样可以不爱这个世界呢？其实今天已经前面提过了，我就时间关系很快带过。一，你要认识神，读他的话语，真的是与神相交，被神的爱充满。二，你要认识耶稣，知道在耶稣里面你得了如此至宝一样的福分，你成为了神的儿女。三，你要认识你的罪，这个罪是常常在搅扰我们的，你要借着耶稣去抵挡，去洗净你的罪。四呢，就是你要知道什么是义，什么是你在神里面已经被神接纳了。by the way， 义就是神看为好，所以你要知道你在神的里面已经被看为好。所以你还需要这世界上的人去接纳你那么重要吗？你希望有，但是你真的做不到。所以你真的知道你在神的里面已经被接纳了。最后一个就是你要知道神的心意， 知道他的诫命，你知道神的诫命需要你爱神爱人，所以你常常每天你的生活不是在去想说，哎呀，会不会我今天我的孩子不听话，下次这个家人就不想要找我们了。你要想的是神的心意是什么，神今天希望我如何去爱这个人，爱这家人，神的希望我今天如何借着这些机会去让我的孩子明白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里。好，我们最后做个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认识你，当我们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满足，当我们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不需要取悦这个世界，而是在你的里面我们已经得着了这永恒不变的身份。天父啊，求你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越看你的话语越渴望去遵行你的话语，越发自内心的想要去爱神爱人。天父，知道这路是难走的，这不是一个口号，因为我们知道这世上有很多的人，有很多的事情是让我们觉得很困难很难去爱的。天父啊，求你让我们常常在你的面前去得着这平安，得着这世上所不能给的，得着这世上所不能让我们满足的，让我们因着在你里面的平安满足，我们渴望我们自己可以活出一个像你儿子一样舍命的生命。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